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乌托邦。大家可能听说过，在中国有四个非常神秘的陵墓，一个找不到，一个挖不动，一个不敢挖，还有一个挖了十年。找不到的是成吉思汗陵，挖不动的是武则天的乾陵，不敢挖的是秦始皇陵，最后一个挖了十年的是一座非常低调，很少有人提及的陵墓。但是这座陵墓却创下了中国考古史上的五个之最。今天咱们就来聊聊秦宫一号大墓。1974年，自秦始皇兵马俑被偶然发现之后，考古界就掀起了一阵研究秦史和秦文化的热潮。先秦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00多年的西周时期。周孝王时期，秦人的祖先在首领非子的带领下居住在西犬丘，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礼县一带。那时的秦人过着畜牧业的生活。后来孝王看中非子一族养马的特长，封非子为附庸，西犬丘就成为了秦人的封地。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秦人九都八迁，不断地将都城向东迁移，从西犬丘到迁邑、平阳、雍城，摆脱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外族的威胁。直到公元前350年，秦人定都咸阳，最终建立了统一天下的大秦帝国。如果说当初在陇城甘肃地区，秦国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不断地向关中地区挺进，尤其是定都雍城之后，才真正奠定了秦人一统六国的强国大梦。而雍城作为秦国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有水上秦都之称，曾经有19位秦国国君都在此执政，因此雍城也成为了上个世纪考古队勘验的重点地点。雍城位于今天的陕西宝鸡凤翔县。1975年，陕西省考古所的一支考古队带着发掘秦代墓葬的目的来到了这里。可是他们忙活了整整一年，可以说是踏遍了关中山脉的各个角落，依然是一无所获。就在考古队员们心灰意冷的时候，凤翔县南指挥村的一个村民悄悄跑过来跟考古队员们说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说村子南侧的麦田有一块非常奇怪的荒地，不管是雨季或者是旱季，地上都打不出来粮食，周围的庄稼都长得很茂盛，而只有那块地显得很格格不入。这个村民有一次想从荒地上取一点土修补自己家的院墙，可是没想到取出来的土既坚硬，里面还夹杂着一些青红色的不明物质。考古队员们听了这描述之后，内心是无比的激动，抄起来洛阳铲，立马就前往荒地着手勘验。一铲子下去，带出来的全部都是五花夯土，下面果然有古墓，考古队员们简直激动得热泪盈眶。要知道，土质是判断地底下是否有墓葬的一个重要标志，原生土即使是经过了几千年，土色都是一致的。而五花夯土是由生土和墓内的白膏泥和木炭结合，经过人工的夯打而成，土质坚硬，不同于生土的自然状态，可以说挖出了五花夯土，地底下有古墓就八九不离十了。很快，考古队员们大致摸清了这个地下工程的大致形态，可所有人都被这座古墓的规模给震惊了。大墓呈一个诡异的中字形，由两条东西走向的墓道和一个长方形的墓室组成，全长将近300米，东墓道长156米，西墓道长85米，墓室东西方向长59.4米，南北方向宽38.5米。主体墓室分为三层，呈一个倒金字塔状，总深24米，相当于一个8层楼的高度。而大墓的总面积5334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国际足球场那么大。此墓比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王陵大10倍以上，比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大20倍，是迄今为止已经被考古发掘的最大规模的陵墓。如此规模的古墓，墓主人绝非常人。因为宝鸡凤翔是先秦都城雍城的所在地，而此墓又是在当时被发现的第一座古墓，因此被称为秦宫一号大墓。在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大型的挖掘器械，而考古又是个精细活，陵墓的挖掘就只能靠人工了。就这样，墓葬里的土靠着工人们一车一车，如同蚂蚁搬山一样被拉出去，光夯土就挖出来了8万立方米。整个陵墓的发掘工作从1976年开始，一直到1986年才结束，耗时10年。可挖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们还是看到了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墓室周围有大大小小240多个盗洞，此墓也没能逃过历史上那些盗墓贼们的黑手。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随着夯土一点点的被移除，古墓中出现了大量的人体骨骸，他们个个都是在埋葬之前就已经身首异处。正是这些神秘的尸骸揭开了古代最为残酷的殉葬制度的面纱，那就是人殉。考古队员先是在大墓第二层台基处发现了一个狰狞的头骨，他张着大嘴，好像死前经历过极大的痛苦，在声嘶力竭地想要呼喊着什么。随后在头骨发现不远处又找到了一截折断的胳膊的骨骸，整个古墓顿时被蒙上了一层恐怖的氛围。经过了连续几天的作业，在二层台的泥土中一共清理出来了20具人体骨骸，而这些尸骸都无关无果，位置杂乱无章，他们应该就是传说中用来祭祀的人牲。人牲与人殉还有所不同，他们是殉葬制度中最悲惨的牺牲品，顾名思义就是把人当作猪牛羊一样的牲口给宰杀掉，以祭祀祖先的神灵，祈求保佑战争的胜利或者是国家的长盛不衰。通常来说，被杀的人牲多是一些战俘或者是奴隶，而这20具人牲还不是让人感到最震撼的。在清理完三层台的泥土之后，秦宫一号大墓的全貌展现在众人面前。最底层的中间位置是庞大的主椁室，旁边还有一个副椁室，在椁室周围摆放了整整166个棺木，棺木被打开以后，全部都是蜷缩着下肢的殉葬之人，其中有72具殉人被摆放在靠近椁室的位置，棺木大而宽厚，被称为乡殉。考古人员猜测，这72具乡殉应该是身份稍微高一点的姬妾或者是近臣。在72具乡殉的外围是94具细长狭窄、质地单薄的棺木，被称为狭殉。狭殉中的94人应该是身份较低的丫鬟或者是奴仆。在处理这些棺木时，考古人员们发现，当时的丧葬习俗是以岁修漆，也就是说，死者有多少岁，就在棺木上刷多少层漆。这166具殉葬者，年龄最大的50多岁，最小的只有10几岁。可是他们在棺木中的姿势却十分的奇特，全部都是蜷缩着下肢，用绳索或者是布条捆绑起来。但是并没有发现外伤的痕迹，而且形体安详，好像丝毫没有经过痛苦的挣扎。那么这些人在殉葬的过程中是如何集体死亡的呢？后来专家们在这些骨骸中发现了超标的汞元素和砷元素，而砷就是砒霜的主要成分。也就是说，这些殉葬者可能是集体喝了含有砒霜的毒酒，毒发时间快，来不及挣扎就死亡了。人殉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在奴隶社会达到顶峰，特别是殷商时期尤为鼎盛。到了东周和春秋战国时代，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人殉逐渐减少，但是从未真正杜绝。尤其是地处西陲的秦国，依然长期保持着对灵魂的崇拜和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尊卑观念。他们认为主人死了，奴隶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殉葬者下肢蜷缩也代表了他们奴隶的标志。面对主人，即使是到了阴间，也要屈膝下跪。不仅仅是人殉，大墓东侧墓道的南边还有一个车马坑，2019年3月正式启动了发掘工作。根据勘验资料显示，坑内有3列真车活马，活人活马真车陪葬，这墓主人可真是下得了狠手的。那么他究竟是谁呢？咱们接着往下看。时间来到了1986年，经过了10年的挖掘，中央椁室的棺顶才露出了土面。与此同时，另外几路考古队员在雍城又发现了大大小小10几座秦国古墓。秦雍城遗址包括古墓以及先人的居住区域，渐渐地浮现在世人眼前。而秦宫一号大墓也在雍城遗址的范围内，由此推断它应该是一座秦墓没跑了。考古队员们小心地清理掉了椁室周围的青高泥和积炭，看到了一座如同平顶木屋般的主棺椁。整个棺椁全部由一根根的四方木头组成，边缘有榫头伸出，全椁没有一根金属钉，每根木头都是上好的坚硬柏木芯，规格一致，横截面都是边长21厘米的正方形。专家们都惊呆了，这就是传说中比金缕玉衣更加奢华的丧葬形式——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古代天子帝王级别使用的棺椁，属于最高等级的墓葬，东汉之后就逐渐失传了。一旦攻破，里面的随葬品必定堆积如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秦宫一号大墓周围足足发现了240多个盗洞。黄肠题凑中的黄指的是选用上好的黄芯柏木，肠指的是把柏木去皮，只留木芯。 提指的是木头的端头，在棺椁四周形成了榫头，便于多人搬运。因为皇长提奏的棺椁里面陪葬物品的数量不容小觑，其重量自然会不轻。而凑指的是木条严密整齐的摆放形式，它对工艺要求极高，木头表面必须打磨光滑，稍有不平之处便不能做到严丝合缝，坚固不摧。秦宫一号大墓的这副棺椁足足用了680多根上好的上百年的黄心柏木。据推测，要打造这样一副棺椁至少需要300亩以上的森林，这恐怕也只有天子皇家的财力才能做到了。可是雍城是诸侯国秦国的都城，春秋时期皇长提凑是周天子专有的葬室，在雍城怎么可能会出现天子墓呢？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惊的还不仅仅是皇长提凑棺椁本身，当一根根木头被抬出大墓的时候，其中一位考古队员惊奇地喊道，快看，这木头上闪着光啊。一开始大家以为木头上应该是被镶嵌了银饰作为装饰，后来经研究，考古队员们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些木头是经过金属浇灌的，而被浇灌的金属是铅、锡和白铁的合金。也就是说，在几千年前，古人已经掌握了复杂的合金技术，懂得用浇灌金属来为木材防腐。更让人称奇的是，这些木材上没有任何烧焦的痕迹。理论上，铅、锡和白铁合金的熔点要比木材的燃点高很多。秦人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将液态的金属直接浇灌到木材上的？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与此同时，当椁木一根根被移除之后，众人们都傻眼了。光主椁室和副椁室周围就有20多个盗洞，里面的陪葬物品都被偷得七七八八了。通常用来确立墓主人身份的一些青铜物品，一件都没有出土。完了，忙活了10年，难道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吗？还好此时在椁室中发现了另外一件陪葬物品，正是此物揭开了墓主人的身份。在前椁室正西的木架上悬挂着一组石磬，别小看这组石头的残片，它被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古代的钢琴，是一种击打传声的乐器。传闻中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就是用边磬来演奏的。而秦宫一号大墓中出土的这一组石磬，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它上面带有铭文，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天子延禧宫桓氏祀，推测此墓主人应该是继秦公公、秦桓公之后享过40年之久的秦景公。此外还有一句铭文写有为4年8月初及甲申，应该对应的就是秦景公4年8月初的甲申日。由此目前考古界统一的说法是，秦宫一号大墓乃是秦景公之墓。景公在位期间，秦国已经在雍城雄踞百年了，国力日渐强盛。在那个视生如视死的年代，按理说景公墓中应该出土大量珍贵的器物才对。虽然说墓中仍然发掘了3000多件文物，但青铜重器、大件的器具都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了。就连被称为墓葬铜墙铁壁的皇长提凑都能被攻破，不得不说古代的那些盗墓祖师爷们功力了得。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与秦景公墓中的那些珍贵文物无缘了呢？话也不能这么说，事情在1992年出现了转机。1992年5月，宝鸡市考古队在市区南郊的义门村发现了2座春秋古墓，将其分别命名为 M1、M2 号墓。这两座墓非常的不起眼，规格十分简陋，尤其是二号墓，整个墓葬的面积不足3平方米，葬具只有一副棺椁。可接下来的发掘又让考古队员们傻眼了，在这2座墓中出土了金器、玉器、料器、铁器等超过200多件，其中金器最多，占到了半数以上。根据出土文物的样式和纹路，此墓应该也是属于春秋时期的秦墓。可是这么多黄金饰品怎么会出现在如此寒酸的墓葬中？这与墓主人的身份也太格格不入了。就在此时，考古队员们发现从义门春秋秦墓中所出土的这些文物与秦宫一号大墓中出土的这些器物十分的相似。2座墓中都有出土金圆炮、金串珠，压手金带扣和鸟手玉带钩的造型也是如出一辙。部分考古队员们大胆推测，义门春秋秦墓的墓主人该不会就是秦宫一号大墓的盗墓贼吧？当然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猜测。先秦时期黄金器物的数量十分有限，不是王公贵族的话是不会拿这些东西作为陪葬的。而在义门春秋秦墓中出土的所有金器中，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有秦剑之星美誉的金柄铁剑。 精致的剑柄做镂空盘螭纹和饕餮纹，镶嵌绿松石和料珠，其雕刻技术、镶嵌工艺让人叹为观止。而这把金柄铁剑最有价值的还不是金，而是铁。要知道，金的熔点是1064度，铁的熔点是1535度。冶金技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温度。在奴隶社会，人们所使用的燃料大多数都是木材，木材燃烧的温度比较低，有一些熔点高的金属根本就无法液化，更加无法冶炼。相对来说，金和铜的熔点就要比铁低很多，所以历史上也是先冶炼出来了金和铜，后冶炼出来了铁。铁器的出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打开能源开发之门的标志。可见昔日的秦国已经掌握了最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除此之外，一门春秋秦墓还出土了9件料器，也就是用加颜料的玻璃所制成的器皿或者是工艺品，其中由近千颗珠子所穿成的黑色料珠串、绿色料珠串和褐色料珠串精美绝伦，深埋地下几千年依然光泽依旧。远在5000-6000年前，埃及人首先发明了烧制玻璃的技术，后来传遍了欧洲。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最早的玻璃也是由西方传入的。可是专家对一门春秋秦墓中的料器鉴定之后发现，这些料器所使用的是铅背玻璃，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也就是说，先秦烧制玻璃的技术是自成系统发展而来的，并非舶来品。木材的金属浇灌技术、冶铸技术、烧制玻璃的技术，先秦可谓是掌握了古时候罕见的各种黑科技。怪不得有传闻说秦国统一天下背后有外星人的神助攻。秦宫一号大墓的墓主人秦景公作为秦国的13代国君，在位期间将秦国的势力不断地向中原地区推进，为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秦宫一号大墓的发掘也造就了考古史上的5个之最，是迄今为止已经被发掘的最大的陵墓。竹椁式的黄肠题凑是迄今为止发掘的周秦时代的最高等级的葬具。椁室外侧的墓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墓中出土的石磬是最早的刻有铭文的石磬。可以说，秦景公墓葬的规模以及黄肠题凑的棺椁都是按照当时周天子的等制来完成的。原来早在景公时期，秦国就已经把他们雄霸天下的野心刻在了骨子里。最后呢，这周的会员视频会跟大家分享最近在韩国引起极大争议的证人虐待致死案。订阅了会员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准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了，拜拜。